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说到这个，刚才前大家都在说这个孩子，就是小时候，就是你看有些周围的人孩子小时候，你看他特别的活泼，特别是男孩子。那如果自己父亲特别严厉，我周围见过不少。慢慢长大了以后，因为父亲可能太严厉，或不断的压压压，这后来孩子就变得蛮社恐的。说实话，他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男嘉宾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啊，就刚刚Cindy提到一个笑容，这个真的特别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觉得笑的时候会有点尴尬。其实就是说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啊，他不觉得你尴尬，但是你自己会觉得尴尬。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干脆就不笑。所以有时候我跟就是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哦，不管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你先把微笑挂在脸上，那对方至少能感受到你的善意。然后我就觉得刚刚 Cindy 特别问大家说有没有身边的例子，我忽然在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例子。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最近没有，我可能我自己啊
没有社交，
没有社交。对，我就想说，哎，之前经常跟朋友出去喝个咖啡啊，聊聊天，那别人就会给你一些他身边的故事，然后你就会有例子出来。但你现在没有例子，因为你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独处的。我觉得，而且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都是那些老朋友，尤其是在网上交朋友，比如像咱们今天聊天之后，我就感觉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每次就这种活动结束之后，因为你发现大家其实并没有下一步的交流啊，反正就是网上啊，夏天了就结束了，哎，有种感觉。
但是咱们今天的嘉宾里面的 Joyce 是一个非常牛的人， Joyce 去过很多的国家，见过很多的人，他就是能够跟，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多元的人，他跟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打成一片。 Joyce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的好多好几位粉丝都给我提到过，特别崇拜你。
谢谢主持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社交其实是一种技能嘛，他就是可以被锻炼的。我觉得是除了自己本身的个性之外，就是像刚很多位嘉宾说的，就是可能你的生活的环境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的影响啊，还有你自己本身的个性。可是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技能，就是你的透过你的工作，或者是说你身旁的人，就是你成年之后，这个其实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那有的时候是被迫训练出来的。像因为我在不同的国家工作过，我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当然这个讲的就比较泛泛，比较 general， 不一定准确对每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可能在对于社交的定义上面，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德国，或是你在西班牙，那跟南美的国家，它可能对于社交的定义，还有每一个人在社交场合大概率的表现或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就会差很多嘛。那其实我觉得在跟不同文化交流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其实你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刚刚有一位嘉宾分享说，刚来到澳洲的时候，他可能是做 research， 所以他就也没有很多的机会跟人家交流。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很多情况会改变。我是觉得就拿笑容这件事情来说好了。其实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对面带笑容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的 learning。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状况，就是从小我们自己家里的教育就是说，哦，你待人要谦和，然后呢，最好是脸上时常保持着笑容。我们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就这个是我们好像从小就被灌输的一种社交的一个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很浅显的这么一个道理哈，从小就会被讲，
就是，一个很很大家都很能接受的一个事情。可是后来我发现在对非常的 common， 然后但是我后来在欧洲工作的时候，我在瑞士，然后我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冷，所谓的冷就是你很少看到在工作场合的人始终保持着微笑。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几个同事私下聊，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才20出头，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很多的，尤其是德语区的人，他们会觉得如果一个人始终在保持笑容，或是他一直露出微笑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 suspicious， 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或是他会大家会产生很多疑虑，为什么你要一直保持笑容，或是你一直在笑。然后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很颠覆自己想法的一种一个观点吧。然后后来随着我慢慢就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常常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习惯的一些社交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准则，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跟环境里面，它有的时候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相同的。
嗯嗯。
所以又回来讲到，就是其实我觉得社交是一种技能，它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有的人可能他非常的内向，可是他经过训练，他也可以，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他是很内向的人。我是觉得说，个性上来说，就好像我先生好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个外交官，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他是属于那种，他如果需要在公开场合说话，他会觉得他的 energy 好像就是被别人所吸收，然后整个社交场合结束以后，他会非常非常的疲惫。那我刚好是相反，我是一个外向个性的人，所以我在社交场合里面，如果我跟很多不同的人聊天之后，我会觉得像今天好了，跟这么多的人聊天，我会觉得我有所获得，所以我的 energy level 是往上的。
嗯，
所以我
是充电型的。
对，我是充电型，就是我听到哎，这位嘉宾说这个，我觉得哎很有道理，或是这位嘉宾说他的一个过去的经验，我会觉得哎会有所共鸣，那我会觉得我很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我不会觉得累。那可是跟我先生就完全是相反的。可是如果你从外在看我们两个的表现，可能你看不出来我们一个人的那个 energy 是往下，一个 energy 是往上的。那我觉得这跟就是其实很多的状态都会不太一样，然后在不同的文化场合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也会有所不同。
嗯嗯，哎，说到这里，多元的这种社会，多元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国家，大家对于社交场合的表现哈，就突然想到，就是网上一直有很多的这个文章讲，就是欧洲当中社恐的金字塔尖端，就是北欧的尖端是芬兰，所以在芬兰有个很有名的漫画家呢，他把他们这种芬兰式的社恐给画了一系列这个漫画，而且这个主角就是一个戴着这个北欧蓝帽子的一个圆球人，叫 Matty， 很有名这幅漫画，这个系列漫画大家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就说在这个当中，他们自己他画的这个图，他就说和陌生人同乘电梯的时候，他紧张到不敢大声的呼吸，他们那个手啊没地方无处安放。我们讲这个当中有一点画的，其中有一个我就想到，其实我的先生也是，他如果是不小心遇到邻居恰好要出门，碰到在前门上，他宁可会躲在门后，等邻居走了以后他再出门。他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可以一年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也可以任何人一年不和他说一句话。我当时在谈恋爱，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这个人是在威胁我的，告诉我以后不要跟他赌气吗？但实际上真的以后结婚了以后，多年下来你发现真的就有这样的人，就像刚才我特别理解教育师说，哎，
我觉得好像哦，
像你们家的是不是？
对，好像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老公。
那为什么我们俩这种这么爱说的人，然后都能找这个类型的呢？没有考虑一下为什么，什么原因吗？
我爸就是走在街上，
嗯，
对，
你说，
你妈就打招呼，你爸就不吱声是吧？
我爸是真的会绕着同事绕着走的，他宁愿绕远路，也不愿意跟同事打交。
我爸也会这样子。
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突然想起我大学时候有一个男同学，特别特别腼腆，特别社恐的那种。竟然有一次在校园里边，我们几个女生跟他对面走过来，他吓得马上就躲到一棵大树后边。那都是我们同学了四年的大学同学，见到女生马上躲到大树后边去了。
他有时候他就觉得，就像刚才 Joyce 讲的，有的人他跟人打交道，他觉得是一种充电，对不对？我很嗨，有时候跟朋友聚完了回来，到现在这种激动的心情还难以平复。但有的人就觉得很 exhausted， 我跟别人在一起打交道，我会觉得特别打完交道以后特别特别的累。所以现在在网络上一个新词叫精分，精神的精，芬兰的芬，怎么解释呢？这网上词儿叫做精神上是个芬兰人。所以他们以前到芬兰去，甚至看到你的游乐场所，它很有意思，那个碰碰车啊，它是朝着一个方向转的，大家而且彼此有序的开，就保持距离，而且他们很多公共场所的这个椅子都单独一把一把的。所以有人说是到了芬兰你就理解到什么叫岁月静好，请勿打扰。而且他们公交车之间排队嘛， 说平均的这个距离一般是 74.9 英寸，这有人核算过的哈，就说多一厘米都是冒犯，差不多是多少，将近两米的距离。所以有人包括以前日本网友开玩笑说，在两个芬兰人等车的之间的间隔距离可以塞下他们八个挤地铁的日本人。芬兰有些公交定律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是你在后车棚下已经站了两个人，第三个人宁可淋雨淋着雪也不会站在这个棚子下面，而且上了车以后他们自觉就靠车窗坐，车窗边如果坐满了就算是满座。还有包括到芬兰去有很多的超市，大家如果以后去旅游可以看到它超市里面有那个不同的这个篮子购物的，有黑色的有橙色的，如果你需要有导购给你介绍那么你就拿橙色的，如果希望不要别人来打扰你就拿黑色的，所以很多黑色的篮子一般都是被先拿完的。这是一种你就是其实不是社恐，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人太少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芬兰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张嘴说话，但是
我觉得
发现澳洲人就不太一样，
冷对冷有
关系，温度也有是不是有关系，你看到了澳洲的时候，才来澳洲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是觉得走的路上突然被澳洲人觉得哎还好哎呀，就是那个你看很远他就跟你在这个给你打招呼，就好像是不是就美国啊包括。
我不同意这个，就
不同意啊。
咱们国内的东北人你看他们都社恐吗，他不东北多冷了。
但是我跟您说哈，我是东北人。我在东北呢也工作过，在北京也工作过，我在广东也工作过。但是我从东北直接跨到广东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不一样。就是那时候可能还年轻哈，然后也不懂这个靓女是啥意思哈。一到广东去，那所有人都哎呀靓女靓女，把你那自信提升的不得了。就是可能你本来长得不咋地哈，然后满街人就是见到你就哎靓女啊靓女啊，你真是觉得这个广东人确实要比东北人热情很多很多，但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来，广东人刚刚上线了，安安来了，来，你有这种体会吗？
你一定要让我讲一讲我最好的朋友 Carol， 他就是任何人可以想象到的社牛的乘以十。我这次回去，我们几个小女孩去了，我小女孩几个女人去了那个女生去了那个。西安玩嘛，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去了一个寺庙，然后里面有一个双层的一个塔，它就在摆了一个下面摆了一个牌子，写着说请勿进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塔的第二层上面有两个男的在那边有点像在干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自己就嘀嘀咕咕的在说，哎呀那怎么他们可以上去。就在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在下面，广东人在下面，喂，你们为什么在上面？然后那两个工作人员都懵逼了，说我们是在修理的。然后正常人这个时候都走开了，我朋友会接着问，哦，那你们要维修多久啊？你们修什么呀？我们能上去吗？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是捂着脸想要走开，因为整一个园子的人都在看他们对话了，而且是一个站在亭子下面，两个站在亭子上面。我觉得那两个大哥也懵逼了，就想说哇，这个就已经可以这么对话了吗？我们不是写了我们在工作吗？就他就是那种出去的话能自来熟，他看到你在炸那个油饼之类，他会过去问，嗯，老板，这个油饼啊，每天卖多少个啊？你卖多少钱？辛苦吗？加什么料啊？就是纯社牛，真的是全世界最社的社牛。所以我觉得广东人社牛，这真的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就可能本身就是这些人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比较随意啊。然后很多人做生意啊什么，他虽然他不做生意，但是真的是我身边真的很多社牛。
嗯，应了那句话，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
是的。
但是你要说南方人好像比这个北方人社交更牛，何阳我都不答应。
不答应，这个肯定不答应。我觉得他是主要是跟你的这个生活环境和从小到大你接触的人有关系。你接触的人小时候接触的人越多，你就觉得哎，人有的时候没那么可怕。他其实对社交来说，他其实主要是一个。对自己没自信或对别人没自信，他有一种恐惧感。当你跨过这个恐惧感的时候，你超越这个恐惧感的时候，你觉得哎没什么事儿。然后你像我小时候有一个 反正小时候家里边也是这样吧，形形色色的人比较多，所以见的人很多，所以也没有觉得跟什么样人打交道呢，都觉得也没什么，没什么可恐惧的。小时候我有一次，我是那种见着家里人啊，或者是熟的人啊，不熟的人啊，所有人我都爱打招呼的人。见着尤其是什么叔伯大爷啊、叔叔啊什么，我都叫哎大爷大爷大爷，早上好啊，什么吃饭了吗？都有事没事的学着大人怎么交流。然后有跟一个大爷说，我说哎大爷大爷，叫了好几声他没有听见还是怎么样，就是没有理我。然后这小时候他就也不害怕嘛，就说见的人多时候也不害怕，然后就接着说了一句，后来大爷听见了，说啊、哦、我没听见。然后我说哎，岁数大了不中用了，我来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就这句话我你看我那时候是七八岁的时候，你看我这几十年之后还记着这句话，就是自己突然觉得自己说这句话特别唐突，就是特别的不识这个不有点不礼貌，就说你年纪大了是吧，耳朵不中用了。哎，这句话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出这句话来，但是当时呢大爷也没有说我也没有骂我，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没有难度，就是说跟别人交流你即使说错了话，或者说你说了一些不太适合场合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大家一笑而过。反而如果你自己特别的对这个事儿你特别是当回事儿，特别上心，或者说闷在心里边一直不舒服，那下次你再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障碍，你一说话可能就会结巴。
就是没头没起好是吧，
头没起好，或者还是自己心理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能把这个心理打开，其实其他的人和事儿都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别人对你也没什么特别的看法，或者说是怕你觉得你说这话不舒服了就当回事了，其实没什么的，人别人其实都不当回事，是你自己拿自己的话拿自己。
何阳说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在特别是像我们来澳洲啊，我有发现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对自己犯的这种语言错误不太尴尬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学到英文，因为你会敢去说嘛，你去说的话你纠正的几率就更大，然后就我觉得其实也就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不太尴尬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学东西啊，或者说知道，就像社交也好，语言也好，能够学得更快一点，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就是人的社交这个词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学社交，我用一个词儿就是说学社交，每个人都是在看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你可能接触的，如果你周围接触都是同样的人，每天接触同样的人，你这个社交肯定不会特别牛的。如果你经常接触一些新的人，或者说不同的人、不同场合的人，那你就能够学到他们是怎么说话的、怎么做事的，对吧？就是是不是在说人话、办人事儿，对吧？我觉得我的原则就是，我说人话、办人事儿就错不了。
嗯，
所以就给别人的反馈，给我的反馈也是，哎，你挺好。那你觉得别人对你的反馈是挺好的，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说说人话、办人事儿，学社交。我打小从小到大就是基本上就是看着别人怎么，就是父母辈啊、周围的人啊，他们是怎么社交的、怎么说话的，哎，不同阶层的人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怎么让跟别人觉得社交是比较融洽的呢？就是说你有这个交流感，你对不同的人的对象，他们交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语言，你很快的能够跟他们的那个节奏那个有一个 match， 那这样大家交流起来就比较融洽，你有融洽的这个环境了之后呢，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交流的这个环境呢就会越来越舒适，就我觉得交流的快感就来自于是不是有一个交流的舒适感，你有这个舒适感了，你就觉得自己也很舒服，你舒服了大家也就舒服了，就是这么简单。
社交的舒适感、分寸感都非常的重要哈。就刚何阳讲的，这个社交它是学习，这就回到 Joy 说，学习了你就得掌握这一门技能。所以咱们成语里面有些词儿，比如说八面玲珑啊，长袖善舞啊，可能会表面上看来就这个词儿是不是有点，可能大家都能理解，那味儿有点那么不对。但是尤其是作为现在生活在这个 大社会环境之下的每一个人，我们这社交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现在又挺有意思的，发现这个总是在螺旋性的上升。以前可能需要我们走出去，走出去跟人打交道，多跟人接触多年，但是现在疫情之后没发现咱们都是又缩回来，然后学会更多的交流方式，又退回到很早的以前，大家又开始反省我以前的这个社交是不是太多了哈。 Joyce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疫情之后的我们的这种社交方式。
我觉得疫情对于大家的社交方式习惯各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的改变。我记得之前好像跟很多朋友就是聊过，跟新宝也有提过，其实就是现在有一个怎么讲，就是疫情已经好多好几年了嘛，就是有一代人，现在三年一代人，就是 COVID babies。 当然这跟家庭肯定有不同的影响，有的小孩还是肯定很外向。但我记得有一天我去我有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呢就在我的医生的那个诊所，然后我就在那边坐着等，然后我前面就有另外一对夫妻，然后带着小孩去看医生。然后那个小孩呢就特别好玩，他看到我跟我先生，他就很害羞，马上就要躲到他妈妈怀里去。然后结果他的妈妈就说，他说哦不好意思，他是 COVID baby， 他是在 COVID 出生，他这一段时间只有看我跟我先生，他看到任何其他的人他都会很害羞。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疫情可能对于大家，尤其是尤其小孩子跟青少年，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各方面的成长啊，还有就是他的比较大范围的影响肯定还是有的。当然可能我们如果 narrow down 到 individual 来说的话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可能整个世代的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说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年前十五年前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大旅行的时代嘛，整个全球对旅行就是因为它很廉价，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达到，那大家就是很容易可以去从一个 A 点到 B 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管它的便捷度啊还是它的价钱方面都是很能被接受的。可是现在呢，就是你如果看从十八到二十几岁，当然现在因为欧洲也开始慢慢开放了，很多地方都已经开放，最近几个月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过去的两年左右，全球的你如果来看十八到二十八岁这个区间的话，它就是哪里都去不了，那它等于说是一个所谓 gap year 的黄金期，或者是年轻人的一个旅行的黄金期，它就是有两年左右是完全不能国际旅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世代来说可能也会有所影响吧。
嗯，这是讲一个大的环境哈，我们又回到小的环境来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